我们今天要进入约伯38章1-18节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？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？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，你若晓得就说，是谁定地的尺度，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，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，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。那时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，众水冲出如出胞胎。那时谁将它关闭呢？是我用银彩当海的衣服，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，为它定界限，又安门核酸，说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，要到此止住。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，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，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，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？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，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，亮光不照恶人，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。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？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？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？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？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。整个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就发觉约伯被剥了两层皮，他无辜受苦。三个朋友呢没有办法摆平约伯，以利户呢也没有办法折服约伯，真正折服约伯的呢是上帝，就是38章到41章，上帝给约伯上2次自然课。在第一次的自然课当中呢，你会发觉上帝呢用大自然为教室。38章有大地的根基，有海洋，有晨光，有阴间，有光与暗，还有包括气象、星象、天象，还有包括动物里面的狮子跟乌鸦、山羊跟母鹿、野驴、野牛、鸵鸟、马跟大鹰。这些教材放在大自然这个教室当中呢，上帝要彰显他创造旨意的奥秘跟规律，回答搁浅的约伯诸多那种因为无辜受苦的情绪跟对上帝的控告。上帝两次显现都是用旋风为背景，一方面让约伯呢胆战，一方面让我们读者好奇，上帝要如何降服这位受伤的仆人约伯呢？非常让人惊奇的是，约伯带了一大堆的问题要问上帝，显现后的上帝却完全没有回答约伯，反过来带着一大堆的问题来质问约伯，来挑战约伯说，你在哪里？你能吗？你是谁啊？你竟敢用满口无知的妄言扭曲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用立约给以色列人的专有名词来劝这个外邦的约伯，而且很慈爱的劝约伯呢，赶紧把你的安全带系好，好像要上战场的勇士一样，坐上上帝所预备的云霄飞车，观赏上帝所造的大自然。上帝一边教你，一边你来提问，甚至来回答上帝的问题。原来这边呢，已经不是约伯在问上帝，从38章以后你就发觉是上帝在质问约伯。上帝第一大段在38章用宇宙的边界来质问约伯，丢给观赏的约伯第一道问题，我要，你既然那么聪明，请问当我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，你老兄在哪里啊？接着一节内他又标出两个问题，从问你在哪里改问是谁，这大自然是谁盖的。结果上帝呢用第四第五道问题说，房子的根基请问是谁盖的，请问在哪里，谁立地的基石。上帝继续说，几千年难来人可以不必担心地球这个房子会垮。上帝说，让我播一段呢当时地球被造的时候的现场实况录影，那个时候晨星天使都齐声歌唱，上帝的众子天使们也都欢呼惊叹。接着呢又窜向波涛凶猛的海洋的现场，上帝就立即质问约伯， 海水冲出如婴孩，像出母胎，是谁关闭门户把它止住了呢？请问是谁给海划定疆界，安上大门或门栓的？是我用云彩来遮掩大海，把它包裹在浓雾当中。你站在海边可以很安全。上帝在指引约伯，等于说舍我其谁，同时也在安慰约伯，告诉他，约伯啊，搁浅的人不必担心狂傲的撒旦会越我上帝的雷池一步。38章12到15节，上帝命定晨光的轨迹，使他普照四极，包括给恶人设限。他其实在回应约伯，约伯第9章质疑上帝，说上帝啊，你使恶人得势，计谋得成而高兴。上帝借着晨光说，晨光的轨迹普照世界地极，是我定的界限，恶人不能越我的界限。因此你质疑说我没有把恶人管好，你是多余了，多虑了。接着16到18节，上帝呢用阴间，因为约伯多次想我死了在阴间算了，上帝啊，我在阴间你就找不到我了。上帝告诉约伯，阴间可是我造的，死亡的门阴间都在我手中，你躲不掉我的手的。这些话俨然在诗篇139篇，你就是在地极的深处，你仍然不可能躲避上帝。第二大段，上帝用气候的现象来质问约伯，38章19节到21节，太阳月亮星宿的自然的运转背后是上帝，而不像约伯你在第3章抱怨上帝说，真愿我出生的那日那夜都灭没了。那个不会灭没，是我在掌管。38章22到30节，气象也在我手中，鱼有父亲吗？露水珠是谁生的？冰出于谁的胎？天上的霜是谁生的？是要让约伯知道，风啦、啊、雨啦、啊、冰霜都是出于上帝，有他的轨迹，都有上帝的祝福，为上帝定时而降，也是下来行审判。38章31到33节，群星跟地球的运转是在上帝手中。38章34到38节，云彩、雷电、降雨都有上帝的智慧跟运作。所以38章呢，完全用自然界来教约伯，上帝并非无理的颠覆自然界的定律。38章39节开始，上帝呢从过去的自然界转到动物世界，来观赏上帝所创造的狮子跟乌鸦、山羊跟母鹿、野驴跟野牛、鸵鸟跟马、鹰雀跟大鹰、马跟大鹰，好像有点像伊甸园中动物是被上帝呢吩咐到亚当面前，让亚当给动物命名的。现在呢，约伯是被上帝带到动物前，彻底的学习真正动物王国的老大是上帝。他是授课老师，来问约伯非常要命的问题，说我造狮子老虎的时候，请问你在哪里？你能够吗？课程结束后，约伯呢很傻眼，他发觉人没有本事复制上帝的创造，更从这些不洁净、不被人约束却被上帝约束治理的野生动物，看到三个非常重要的真理。第一个，自然是有定律的；第二个，生命是有目的的；第三，宇宙存在是为了上帝。这三个角度，约伯体会到上帝的存在，他体会到上帝的权柄，因此他从困惑伏在那位掌管大自然的手中。约伯其实先前曾经控告上帝像狮子追捕他，对他呢哀求呢不闻不问。上帝这个时候呢反问约伯，狮子饿的时候呢是谁喂他？是你约伯吗？小乌鸦哭的时候呢是你养他的吗？约伯被问了一愣一愣的，他只能回答说，不是我，我不能，我没有那个本事。第二对是野山羊跟野鹿，上帝问约伯，你可知道野山羊是什么时候生产的？你看野鹿的生产过吗？你能数算出它们怀胎的月数？你能够预测分娩的时辰吗？那些动物它们屈身就生孩子， 这些动物谁是他们的助产士。羊羔长大成熟，一离开母亲，他就建立他的族群。你们小孩子有那么大的本事吗？即使如此，我可曾对这些山羊绵羊曾经减少对他们的关爱吗？你约伯怎么可以质疑我对你的爱呢？第三对是野驴跟野牛。约伯曾用野驴形容寻找食物的贫穷人，在39章的第6节，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，使闲地当他的居所。因此呢，你没有那个本事，你可不要轻易来嘲笑或是辱骂那个野生动物园的园主。接着39章的9到12节，上帝用7个问句来问约伯：岂止凶猛的野驴不听你的，那狂野的野牛、犀牛对你可曾友善？谁可以给这些野驴能够拴上木轭，套它让它在山谷当中去犁田呢？谁可以用它的力量来干活呢？请问他到底听你还是听我？这句约伯当然完全无从回答。包括后面的三对鸵鸟、马、大鹰，这些约伯都无从回答。约伯当初只关心我这无辜受苦受罚，现在上帝用自然界的教示让他从上帝的眼睛来对焦，瞄准大自然，发觉大自然上帝在管。从这角度来看，对搁浅的人是有几个反思的。第一，搁浅的人需要洞察力来看自然界，视力看到自然，洞察力看到超然背后的上帝，上帝借着自然界让他知道他是掌管万有的神。第二个，你需要留心，上帝不欠任何人的人情，上帝没有向约伯道歉，相反的，上帝有资格指教人、责备人、要求人，他有资格要求任何你跟我奉献，他配得一切的荣耀跟称颂，他是公义圣洁主权在握的。第三，受苦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本相，一受苦才知道我们一无所知，原来以为上帝啊你在哪里，上帝啊你能吗，你肯吗？被上帝问了约伯呢，最后的回答是，主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无能，我无知，我岂能掌管大自然？越了解自己的卑微，就俯伏在上帝面前，请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趁今天到主面前来上上帝的自然课，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用大自然启示我们，你是超然全能主权在握，尊贵荣耀权柄都在你手中的神，帮助我们俯伏敬拜，交托人生的主权在你面前，这样敬拜交托仰望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